是向我们在座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们，大家问安，还有我们在座的长辈啊，这些同龄们问安哦。刚刚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在分享这一篇讲章跟聚会之前，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每天的祷告。我每天每天我会祷告 N 次，只要一祷告，我一定会祷告下面这一句话。那这一句话是什么话呢？就是为了我的女儿跟儿子祷告。那我怎么求？这么多年来没有变。神啊，求你保守你所赐给我的这一对儿女，保守他们永远圣洁。恳求你使他们能够成为好的基督徒，使我家永永远远能够服侍你，将来能够得到在主内敬虔的配偶，将来赐给他们敬虔的后代，使我跟我一家永远侍立在你的面前。阿们。这是我每天会做好几次的祷告，内容从来没有变过。我跟大家分享，大家有没有想到我里面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不是求我的孩子发财，不是求他将来在社会上有地位，不是求他将来能够做多少圣功，而是求神保守他们圣洁。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年少负轭，跟这个有关系啦，因为等一下里面就会讲到这一件事。那我们先要思考这个题目，轭，这个轭啊，上面这个轭这个字啊，最后那一个字是什么呢？轭指的是放在肩膀上、肩头上，两端可以悬挂物品的一种器具。这个在圣经里面常常啊出现这一个字，所以也指着是用可以用两头牲畜或畜生啊，大多是牛啦，在古代可能是牛啦，来拉的那个农具，或者是拉农具或货车的时候，放在这个牲畜或牛颈上、肩膀上的木条或那个木架子，这个就是这个轭这个意思。那么刚才小弟的解释啊，这是一般人对这一个物品它实质的了解和认识，但我们应该更进一步，以属灵的意思来理解这一个常常出现在圣经里面的字，它是什么意思？对我们来讲，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又有什么的意义？所以第一个啊，我们刚刚讲过，这个轭这个东西，它既然是被放在颈肩这个地方的，也就是在肩膀之上的，那我们代表我们可以把轭理解成一种什么呢？一个责任。所以我们现在把有形的物质转成一种形而上的概念哦。有形的这个轭啊，本来放在颈上肩上的东西啊，我们把它理解成一种责任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，一个人要有肩膀，有没有听过？可能台语比较这样讲啦，说做人要有肩膀。在座的小子们有没有听过我们的长辈这样讲过？做人要有肩膀啦，做人要有肩胛头啦，谁没有肩膀？没闹笑话，没有肩膀还能叫做人吗？不是啊，这个肩膀指的不是身体上的肩膀，而是这一种抽象的属灵上的肩膀。人要有肩膀，表示说一个人要是能够负担责任的，要有责任心的，这样大家理解吧？做人要有肩胛头啦，要有肩膀，就是这个人要负责任啊。作为一个人，要懂得负责任，是要有责任心的。我们来看一句经文好了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节，请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一节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，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，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。阿们。第一节说，凡在轭下做仆人的，这个做仆人就一定要用那一个器具，好像牛在负轭一样吗？不是啦，这是一个戒谕啦。这一个经节啊，六章一节是文学里面所谓的戒谕，戒来比喻用的。所以这个轭不是真正那一个器具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一个仆人有仆人的责任，在轭下当仆人，就是 你身为一个仆人，有身为仆人的责任，有身为仆人的使命。所以啊，一个身为仆人，我们现在当然我们现在不叫做仆人啊，我们现代大概叫做属下，或者我们是学校的学生。我们的上司是什么呢？就是学校的老师啊。每一个学校的老师对我们交代的事情，回到家中长辈对我们提醒的事情，那不止这样子啊，将来长大了，我们开始上班呢，我们工作了，我们有我们的上司，我们有我们的老板。好，这就是现代仆人的意义。身为一个学生，身为一个子弟，身为一个工作的下属，我们一样有我们的责任。我们接受了主人、上司或老师所交代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责任，就应当要来完成，就应当要来完成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概念哦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是有责任感的，是有肩膀的，不只是在教会里面负担圣工，在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场所，我们相对起其他人来讲啊，我们都是比较有责任心的。那第二个呢，刚才讲的这个轭，既然是一个器具，是放在牛颈肩之上的这个轭啊，如果大家有看过啊，哦，还插大几点不？木头那么大，所以这个轭一定有它的重量，有重量。所以我们第二个思考这个轭的意义，就是凡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生命里面重量的这一事物，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成轭，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里面的重量。那生命的重量换成另外一个字眼叫做什么？有时候会让你觉得有压力的。什么东西会让你觉得有压力？我发觉这个压力这个字啊，现在不只是成人啊，连那个国中国小的有时候都觉得，你最近觉得怎么样哦？哦，好有压力哦。你听起来会觉得很好笑啊。哎，怎么年纪这么小会有压力呢？当然有啊，写功课啊，考试啊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要求做这个做那个啊，有时候到教会去安排你做一些圣工啊，会不会有压力？哎，会呢，有时候也是会有压力呢。哦，甚至参加比赛啊，光是参加一些比赛啊，有些人是很有压力啊。考试也是有压力啊，所以这些会让你觉得生活里面有压力的，我们用另外一个字眼，就是让你觉得生命里面有重量的，也可以理解成这个轭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重量啊，会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或许是我们刚刚所提的压力，或许是某一件你没有试过的事情，你不拿手的事情，你觉得没办法胜任的事情，或许在我们成人来讲，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某一种苦难，某一种挑战，也或许是我们现在正被面对的一种要求或规范。我们来看旧约的一个经节，再来思考。我们请看耶利米书31章的18节。耶利米书31章的18节19节。好。18节，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，你责罚我，我便受责罚，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，求你使我回转，我便回转，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。阿们。这里中间有几个字叫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。牛犊是什么呢？牛犊就是小牛啦，还没有长大的小牛叫做牛犊啦。哦，那牛犊呢？哎，因为他还没有长大，他不习惯做工，他可能没有做过。那现在呢？那个大只的牛已经习惯做工了，他习惯他的主人把轭放在他的颈肩之上了。可是那个牛犊啊，现在主人把那个轭放在他的颈肩之上，要开始用它来做工的时候，这里说他不习惯呢、啊，啊、哦，不习惯。那当然，这里是一个比喻啦，哦。用这个不惯负轭的小牛啊，来讲以法莲支派他们自己面对的苦难，以及他们要承受的重量，他们信仰生活当中的重量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从经文里面得知，轭它是有重量的。轭有时候对我们来讲好像束缚一样，在不习惯负起这个轭的人的身上，有时候又好像是一种阻力 或者是压力会牵制着我们。但是就好像啊，我们运动过，我们练过某些球类，不管是篮球啊、躲避球啊，齁，有时候我们小朋友，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在玩，齁，或者是什么球类啦，齁，棒球啦、乒乓球啦，什么球。一个优秀的运动选手，无论你是哪一方面的，或者是田径的，或者是游泳的，或者是体操的，为了有最好的表现，为了要达成姿势跟姿态上的完美，赢过对手，所以啊，一个优秀的选手一定都会接受不同程度的重量训练。重量训练是什么？要去负重呀，要练肌肉啊。现在比较专门的叫做要练核心肌群啊，哦，包括这个胸部里面的大肌肉啊，手部的大肌肉啊，大腿啊，腰啊，你练的这些肌肉有力之后，本来你做不出来的动作你才做得出来。本来啊，你可能五分钟你就没力了，现在能够变成支持20分钟、30分钟，哦，本来那个速度出不来的，你速度才出得来。诶，所以怎么样练速度？怎么样能够有完美的姿态？怎么样来加强你的持久力啊？就是要练肌肉啊！肌肉怎么练？就是要做重量训练。好啦，小弟把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的一样，我们的信仰一样是这个样子。所以神会安排我们在信仰生活上，有时候会让我们去面对一些我们不习惯的，甚至不喜欢的。前两天齁，面对一个年轻的孩子，然后这个年轻的孩子齁，他就来问我说：“传道啊，那个我很不喜欢英语呢，很不喜欢英语啊，我老师一直叫我背单字，我真的很讨厌那个老师呢。啊，回家考不好，我妈妈又一直骂我。啊，传道，我不喜欢这个，我可不可以放在祷告里面？”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要怎么祷告呢？”“求主耶稣不要让我考英文哦。”“啊，主耶稣会让你们不要考英文，不要读英文啊。”所以我就告诉他啦。我说齁，诶，我告诉你哦，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他说我是基督徒啊。说基督徒齁，从圣经里面学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这个是题外话，我也告诉在座的年轻弟兄姐妹，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我们基督徒齁，只讲做对跟不对的事。我们基督徒只讲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对我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讲，没有什么叫做喜欢不喜欢。我再解释齁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好的圣徒跟基督徒，你从此渐渐要把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把它移到你的生命外面。对，像这个小朋友讲的，他不喜欢英语，他不喜欢英语老师，他不喜欢英语考试，他不喜欢背单字，可是我告诉他，对，你不喜欢的事情你要把它做得更好。所以你要祷告，不是祷告求主耶稣让我不用学英文，而是主耶稣啊，我不喜欢这件事情，求你帮助我把这件事情做好。怎么讲呢？我简单举两个例齁，这不在讲章里面。你会发觉齁，我问大家，你觉得使徒保罗你们认识吗？使徒保罗认识啦齁。使徒保罗，我问这些小朋友，使徒保罗喜不喜欢传福音？你摇头，为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传福音的辛苦。好，欸，他答对了呢。所以我们赞美诗里面有我传福音喜不胜，喜不胜啊！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传福音喜不胜这么多人？我告诉你，使徒保罗不喜欢传福音啊。我怎么知道？刚才我们的小姐妹说因为很辛苦，其实她的圣灵跟保罗一样啊。保罗自己讲的，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，还记得吗？哥林多前书的经文啊。诶，你做喜欢的事情你会不得已吗？问在座诸位啊。我下个礼拜星期五天要去日本玩，我去日本玩真的是很不得已的。你骗笑诶。你做喜欢的事情你会觉得不得已啊。啊，没有啦。保罗说我传福音是不得已啊，大家听得懂了吗？诶，你们想过，诶，你使徒呢，开玩笑。 因为他每次传福音啊，都不是什么好事，不是被人家反对，就是被人家追，被人家打，被人家关，他是虐待狂啊，他怎么会喜欢？可是对保罗来讲齁，我喜不喜欢不重要。他说啊，这个责任已经托付我了，还记得接下来的经文吗？我若不做便有祸啦，我若甘心做便有赏赐等着我。我们不要翻了，我直接背经文啦。对保罗来讲啊，传福音喜不喜欢不重要，但是这就是什么？我该做的，这就是对的事，我就是要做到底。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很多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哦。这就是恶啊，你会觉得有重量有压力，但是该不该付，这个才是我们要考虑的。我再举一个人物哦，我问大家，耶稣你们认识吧？耶稣喜不喜欢被钉十字架啊？哎，你点头摇头没关系。耶稣喜欢被钉十字架吗？不喜欢。哎，对啦，所以圣经比较熟的都会摇头。为什么？我们怎么知道耶稣不喜欢被钉十字架？因为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三次，不就是在哭恳求这个吗？对不对？可是耶稣不喜欢钉十字架，可是他来地面上就是为了这件事，所以最后他必须做这件事。这样大家懂了吗？我不要再举例了。从旧约新约，你们看到多少圣徒啊？我现在再讲一次结论哦。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，从小时候就有这个概念，因为你们学习也会遇到这种事情，你们面对某些人，遇到不喜欢的人，喜欢的人，遇到喜欢的事，不喜欢的事，遇到不喜欢的科目，喜欢的科目，你就要记得传道一句话：我喜不喜欢不重要，对我这个信耶稣的人来讲，只有该做或不该做，只有对跟错的事，这样子而已，知道吗？对的事就要做，该做的事就要做，这个就是要把恶，凡在恶下当仆人的意思。所以从年少我们就有这个概念哦。所以很多科目你不喜欢啊，你要认真把它读好。哦，明天下午我们教会有安排要出去发传单啊，你看见陌生人你不自在啊，人家不理你啊，你不喜欢那种感受，我不太喜欢出去发传单啊。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应该要发传单，我应该要传福音，这在神的眼中是对的，所以我就拿一叠出去，一个一个把它发光光，这样神就高兴，这样理解吗？只有该做不该做，对跟不对，喜不喜欢一点都不重要啊。保罗不喜欢传福音的，你看现在有谁传得过保罗啊？好了，我们记得这个例子啊。所以这种恶有时候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，我们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就像牛犊，不像成年人一样，小孩子嘛，年轻人嘛，年少嘛，不惯负恶，某些交代你做的事情你不习惯，你不会做，你不喜欢，就问啊，诶，传道，那个老师叫我做这个我不会做呢，啊，就问老师怎么做啊，传道教你怎么做啊，爸爸妈妈教你怎么做，阿公阿嬷教你怎么做，你就问。不会做不可耻，该做而不想做，这个才是丢脸啊。不会做不可耻啊，不会做，做一次做错了没关系，再做两次，两次做错没关系，再做三次，三次没做错没关系，再给他做半年，再做一年。对，有些人学一次就会啦，赖昌义呢，好笨，这一样的事情要做一百次才会。我告诉你，你一百次会的时候，我给你两次这个，这样知道吗？你了不起，荣耀神，因为你只有领一两啊，你可以做一百两的事。那个一次就会的是领一百两，所以他本来做一百两的事就是会的嘛。诶，各位小弟兄小姐妹要听清楚哦。所以在教会里面啊，长辈老师希望你做什么？诶，你来打扫啊，你来下一次你来试试看诗琴啊，翻译啊，领诗啊，对不对啊？甚至学着要领会啊，啊，甚至学妹帮接待啊，啊，甚至有长辈有接待来啦，啊，我们做什么呢？来来来，你们把洗好的杯子全部一个一个拿去排好啊，那个呢，诶，人家吃完的帮忙去收过来啊。你几年级啦？国小三年级啦，啊，国小三年级要做什么？诶，拿抹布去，啊，小心哦，桌上的那些东西就把它擦干净。诶，我们眉山好像没有在叫小朋友做这个哦，因为你们的长辈都太勤劳啦。各位小弟兄小姐妹，年轻的，你们的长辈都太勤劳了。我看我们眉山这些我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很佩服啊。可是传道现在希望你们做一件事，你们听清楚了哦。来，年轻的， 那个还不满20岁的都听清楚了。下一次我希望你们啊，长辈不用交代，你们看见他在收盘子杯子碗的时候，你们看见他有在茶桌的时候过去说啊，来来来来，我来我来我来我来，就跟他抢着坐。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吗？好不好？传道齁，他们或许不一定让你坐啊。啊，如果比较好的长辈，那、啊、我教你怎么做。你不管年纪多小多大，从6岁到20岁，你看见人家做什么，你就过去问说，我可不可以坐坐看，可不可以让我坐。扫地拖地也一样，收碗盘擦桌子、哦、什么什么都去抢着做。传道看到你抢着做，好，我一定齁、哦、我也不晓得要怎么奖赏你们呢。我就把你叫过来说，哇，你很了不起，你很乖，主耶稣纪念你，好不好？然后以后传道要是看到什么小礼品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你，私底下帮你买一份，帮你买一份啊。但是你先不要问我什么，因为我没有想到什么，我答应你啊。所以这个是要自己啊，在旁边主动要去争取做的，这就是年少负恶哦。做久了就会了，做习惯了就会了，不要怕做错，不要怕做不对，更何况是老师，有时候教会希望我们来担任教会里面一些圣工，传福音发